忘记记啊。
好，那一开始先来感谢一次性同内的屁孩，有一位是姓蒋吧，应该是蒋小姐，非常谢谢你的同内。不过你留言留了一个地址，我想知道地址是要我寄什么吗？那你再跟我说咯。总之非常感谢你。再来就是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江小姐、FS 以及 Vivian F， 非常谢谢大家咯。那也非常感谢免费订阅的屁孩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新书的事，那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写书的那本书啦。我在直播有跟大家说，但是这边就在录音的时候跟大家说终于要出版了，真的是很开心啦。那么新书的预购是这个月底就会开始了，书的名字就叫做初快研究室。我觉得日月出版社很用心，他们帮我们找了插画家来合作，画了我们讲的案件主角，而且每个案件都会教大家很多在真实犯罪案件当中经常出现的单字。一开始预购还有300本限定版，限定版就是会送小赠品啦。如果是网络订购的话，就是赠送零钱包，那上面印有我们画的可爱图。如果是店面预购的话，就会送串串钥匙圈，有两款，我们一人出了一版，随机出货。另外这一次的手刷，每本书里也都附有贴纸，也就是我们画的图。我到时候会在 IG po 文跟大家说预购的连结，大家就麻烦耐心的等待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丰杰生意的团购周一29号中午就截止了，有需要的人就赶快团购下去嘿。最后跟大家讲这次的案件，这次案件上架的时间刚好是圣诞节，所以我就挑了圣诞节特别节目，而且还是一个悬案哦，希望大家听得爽，圣诞节快乐咯。好啦，那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失踪儿童的详细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45年12月24日平安夜，沙德一家包括爸妈和9个小孩在一起过完了平安夜之后，大家准备上床就寝。但是年纪较小的5个孩子因为刚刚拿到圣诞礼物，要求熬夜晚睡玩玩具，妈妈答应了。然而在25号的凌晨，屋里却突然起了大火，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件，大火将屋子烧成灰烬，而这5名小孩也凭空消失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幸存的家人也一直在寻找他们所想要的答案。我是 Ole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hro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George Sader 阿乔，本名是 Giorgio Sadu， 出生于1985年11月23日，射手座。他的出生地是意大利 Sardinia 沙丁尼亚自治区的 Tula 图拉市。我这边就是我不会说意大利人，所以都是用英文去发音，大家请多多包涵。意大利当时的状况蛮穷困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在1861年才完成统一，这个时候国家整体的状况相当不稳定，加上萨丁尼亚这个地区的土地其实很贫瘠，天气干旱，收成不佳。但是19世纪时意大利的人口暴增，工作的机会跟不上人口，于是阿乔就在1908年，也就是他13岁的时候，跟着哥哥一起移民到美国，打算逃离意大利的贫困，到美国寻找他的美国梦。不过乔哥却在通过爱丽丝岛的海关之后马上就返回意大利了，而他这个行为让阿乔觉得很生气。在这之后他也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自己离开家乡的原因。阿乔最初在宾州的铁路工作，负责为煤矿工人运送饮用水和其他的补给品。接下来几年阿乔做了各式各样的工作，最后在 West Virginia 西维吉尼亚州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也就是担任司机的工作，并且也定居在 Fayetteville 费耶特维城，翻译真的有够长，我之后就称这个城市为费耶镇。费耶镇是一个很小的煤矿城，事发时也就是1945年，人口大概是在1300人左右，不过现在也只有2800多人，真的是很小啦。而当地有很多意大利的移民， 阿乔没多久就在这个充满意大利移民的小社区当中成为大家口中成功的商人。到了1945年，他已经拥有一间卡车运输公司，负责整个地区的物流，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煤炭的运送。在所有人的眼中，阿乔是一个对于自己的意见直言不讳的人，尤其讲到政治更是毫不留情，对于墨索里尼更是直接开炮。大家应该对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领袖墨索里尼都不陌生吧，历史课本应该都有教吧。而阿乔早在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前就已经公开批评他了，而他这种对于政治直言不讳的立场，想当然尔在意大利裔美国人当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主要是因为有些人仍然不明原因效忠墨索里尼。不过我想这就跟我们觉得仍然有人不明原因觉得蒋中正棒棒一样的意思吧。总之，阿乔跟其他的移民曾经因此引起了激烈的争执。阿乔的太太 Jenny Sauder 珍妮出生于1903年3月2日双鱼座，有的资料说她的出生日期是1899年。不管怎么样，她也是一名意大利移民，是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1922年阿乔和珍妮相识结婚，两个人在费耶镇的郊区定居，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木造房屋当中。他们从1923年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之后，便陆续又再生下了9个小孩，所以一共是10个小孩哦，分别是 John 小强、 Joseph 小福、 Marian 玛丽、 George Jr. 阿乔 2.0、 Maurice 小莫、 Martha 玛莎、 Louis 小鹿、 Jenny 珍珍、 Betty 贝蒂和 Sylvia 西维。他们最小的女儿西维是在1942年出生的，也就是说隔年墨索里尼就被推翻处决了。那么沙德家中的家务主要当然就是由珍妮负责打理，并且照顾10个小孩。整体而言，他们一家在社区当中是还蛮受尊敬的中产阶级家庭。诶，各位，我知道名字很多啦，但是由于他们几乎每个人在这个案件当中都会出场，所以我之后提到的时候除了名字之外也会跟大家说他们是老几，所以就不用担心吼。1945年的平安夜12月24日，他们的二儿子也就是21岁的小福已经离家从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无法跟他们一起过圣诞节。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小孩通通都在家一起度过了平安夜。他们的长女也就是19岁的老三玛丽当时在一间 dime store 工作，那 dime D-I-M-E 是10分，也就是一角啦，所以是一角商店，顾名思义就是类似台湾那种39元或是现在美国的1元商店。玛丽当时帮年纪比较小的弟妹们在她工作的店里买了玩具当圣诞礼物，弟妹都非常的兴奋，他们便跟妈妈珍妮央求希望今晚能够晚点上床睡觉。于是珍妮就允许了老五14岁的小莫、老六12岁的玛莎、老七9岁的小鹿、老八8岁的珍珍以及老九5岁的贝蒂晚点睡，但是条件是两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孩，也就是老五小莫跟老七小鹿，必须在睡前把牛赶回牛棚，并且把鸡都喂好。那由于当天老大也就是22岁的小强和老四16岁的阿乔 2.0 当天跟着爸爸阿乔一起工作，所以已经先上床就寝了。珍妮于是嘱咐完孩子们剩下的家事之后，就带着3岁的老幺西维上楼一起就寝。当晚约凌晨12点半左右，珍妮被一通奇怪的电话吵醒，而电话的那一头是一名女子的声音，他询问了珍妮一个不认识的名字，珍妮还能听到从背景传来的笑声和碰杯的声音，于是他跟对方说他打错电话了，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也在这个时候，珍妮注意到楼下的灯，诶，怎么还亮着，而且窗帘也没有拉上。这点对珍妮来说其实蛮奇怪的，因为他会一直嘱咐孩子们睡前一定要把窗帘拉上。不过珍妮想想，孩子们大概是忘记了，毕竟圣诞夜收到玩具很兴奋，所以松松间就算了。而这个时候的玛丽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所以珍妮以为其他的孩子们已经回到阁楼去睡了，便自行下楼将窗帘拉上，并且确认前门已经上锁，关了灯之后就再躺回床上去睡了。过了30分钟后，珍妮被屋顶传来的一声巨响吓醒，伴随着滚动的声音，不过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所以她就没有多想，于是就再度睡回去了。诶，说真的，每次半夜如果听到巨响，我都一定会叫我老公阿汤起床去确认到底声音是哪来的，没事的话才有办法睡回去。诶，不过只有珍妮醒来，阿乔居然不动如山，我是觉得蛮厉害的啦。不过我想在早些年前也许大家的安全意识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就是了。凌晨1点半左右，珍妮又再度醒来， 他这次闻到了烟味，于是就立刻起身寻找烟味的来源，发现烟是从阿乔的办公室冒出来的，而起火的位置是保险丝盒和电话线所在的区域，烟雾也是从那边飘散出来的。阿乔赶紧将睡在同一楼，也就是二楼，年纪比较大的儿子们叫醒。于是阿乔、珍妮和老大小强、老三玛丽、老四阿乔 2.0 以及老幺西维都成功的逃到了屋外。虽然他们赶到阁楼大声呼叫其他的孩子们，却没有听到任何的回应。此时通往阁楼的楼梯已经陷入了火海，他们因此无法上楼。不过小强在火灾后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表示，他曾经上到阁楼试图叫醒他的弟妹们，但是他后来则是改口说自己其实只是朝上面呼喊，并没有真的看到他们。总之接下来的阿乔和珍妮遇到的状况就是一连串的灾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赶时间的时候搭计程车结果一直遇到红灯的状况呢？他们的状况就跟这个差不多。为了救出在阁楼的五个小孩，阿乔试图光着脚攀爬房屋的外墙，并且打破了一扇窗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手背被严重的割伤，还因为火势太大无法进入屋内。接着他和儿子们打算用梯子爬上阁楼来救出其他的孩子们，但是他们想要使用的那个梯子却没有放在原本的地方，他们在附近也完全找不到。接着他们想到可以用水桶来灭火，但是很不幸的是水桶里的水已经结冰了，根本无法使用。再来阿乔他打算用他做生意的两台卡车开到屋旁，打算利用车子爬上阁楼的窗户，但是这两台卡车前一天还运作的好好的，这个时候却一辆都发动不起来。于是这时候老三玛丽决定跑到邻居家试图打电话通知当地的消防队，而一名刚好经过的机车骑士也看见他们屋子起火了，便从附近的酒馆打电话求助，结果两边居然都打不通。后来是邻居或是机车骑士跑到他们小镇的市中心使用另一支电话才成功的联系上了消防队。在心力交瘁之下成功逃生的六名沙德家人在接下来45分钟内只能眼睁睁的在燃烧的家门前看着房子在火焰当中倒塌，并且假设没有逃出的五名孩子已经在火灾当中丧生了。然而他们虽然已经成功的通知了消防队，但是由于处在战争时期，消防队的人力严重不足，只能仰赖消防队员互相通知彼此和火灾。结果他们一直到隔天早上才能真正出动，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距离火灾发生的时间已经过了8个小时。最扯的是消防队长 FJ Morris 隔天还说了让人更火大的话，他表示他们原本出勤就已经很慢了，但是因为他本人不会开消防车所以才会继续延误。我是不知道他不会开消防车是怎么当队长的啦。总之他只好等另一个会开消防车的人出现才能把消防车开出来。消防队终于抵达了火灾现场的时候，房子早就已经被烧成了灰烬。其中一位消防队员还是珍妮的兄弟，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从沙德家残留的灰烬当中寻找任何五个孩子的踪迹。不过在一番的搜寻过后，他们的结论是认为五个小孩已经在火灾当中丧生，但是却没有任何遗骸，连骨头都找不到。而消防队长的说法是由于火势的温度极高，高到足以将孩子们的遗体完全烧成灰，连骨头都不剩，因此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骨骸。阿乔和珍妮马上就对这个说法产生了高度的怀疑，因为如果火势真的猛到将孩子们的遗体彻底烧毁的话，那么为什么屋内一些家电却没有完全被烧毁呢？而且有的部分还很完整耶，就算在极度高温的情况下火灾要完全把骨头烧掉也是非常罕见的情况。然而他们的小镇验尸官 Charles F. Kennedy 居然也支持火灾将小孩遗体烧得一干二净的说法。消防队在检视现场过后，消防队长跟阿乔说由于他们得让州消防调查官能进行更彻底的调查，必须得保持火灾现场不受到干扰。但是才过了4天，阿乔和珍妮就已经无法再忍受每天看着那一堆已经成灰烬的现场，阿乔便用推土机在现场覆盖了大概 1.5 公尺深的土，打算将火灾现场改造成一座纪念花园，用来悼念他们死去的孩子们。虽然这点是让人蛮同情的啦，只是想知道发生什么事的话不是应该要好好的保持现场吗？五个小孩的死亡证明在事发后的5天，也就是12月30日正式开立。而小镇的报纸的报道其实前后矛盾，先是说孩子们的遗体是在火灾中被发现的，但是同一篇报道后段却写到只找到部分的遗体。而阿乔和珍妮两人一次失去了五个小孩， 悲痛到无法出席1946年1月2日为孩子们举行的丧礼，只有幸存的五个小孩前往参加。官方最后认定火灾的起因是电线老化或者是故障，但是阿乔对这个说法非常的不满，因为他不久前才请人重新配置了电线，当时电工也确认了一切安全无疑。除此之外，阿乔还注意到火灾发生的初期，他们装饰的圣诞灯还亮着，如果真的是电线故障导致起火的话，理论上家里的电力应该会完全中断，圣诞灯也不可能亮着，所以他认为这场火灾应该不可能是单纯的电线故障所造成的。而在火灾发生的前几个月里，其实沙德家也发生了一连串诡异的事件。1945年秋天，有一名男子曾经上门找工作，结果他不知道干嘛突然绕到屋后，警告阿乔屋内的两个保险丝盒总有一天会引发火灾。当时阿乔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另一名寿险业务员上门想要卖保险，但是被阿乔拒绝了。结果这名业务员就突然勃然大怒，对阿乔放话说，你的房子将会被烧成灰烬，你的孩子也会被毁掉的哦。他更警告阿乔，这一切都是他反墨索里尼的立场所带来的悲剧。于是那些阿乔很久以前说过的政治言论仿佛在某个时刻被翻出来，成为被报复的理由，让整件事变得非常莫名。不过除了这两个奇怪的人之外，在圣诞节的前几周，阿乔的大儿子小强注意到有一辆陌生的车子停在穿过小镇的主要公路旁，车内的人似乎在监视他们家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们放学回家。火灾过后，沙德家也开始收到一些讯息，这些资讯似乎都指向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孩子们并非死于火灾，而是遭到绑架。一名在附近道路上看到火灾的女子声称，她曾经在火灾发生的时候看到那五名失踪的沙德孩子正从一辆行驶中的车子的车窗内探头张望，眼睁睁看着房子燃烧。另外一名在距离约80公里外在旅游景点工作的女子表示，她在火灾隔天早上看过这些孩子，还为他们准备了早餐。她说孩子们当时搭乘的是一辆挂着佛州车牌的汽车，只是这些线索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上的进展。随着时间过去，沙德一家开始慢慢重建生活，同时也积极地质疑官方对火灾的各项结论。除此之外，那把他们在火灾当下找不到的梯子，后来在距离房子约23公尺处的土坡下方找到了，但是却没有人记得曾经将梯子移动到那边去。再来就是一名电话维修人员告诉沙德家，屋内的电话线并不是他们一开始以为的那样，因为起火点就在电话附近是被火烧断的，而是有人刻意把电话线剪断了。而不管那个剪断电话线的人是谁，都必须爬上大概4公尺高的电线杆，然后向外伸手约60公分左右才能把电话线剪断。而一名在火灾前跑到沙德家偷 block and tackle 滑轮的人，这个滑轮就是拉重物或是搬运重物用的一种滑轮装置啦，他之后被指认并且被逮捕了，而他也承认自己偷了滑轮，不过他居然还声称电话线是他剪的，那是因为他以为那是电线。不是啊，就算是电线是可以剪的吗？而且你剪电线干嘛？只是这个人否认自己跟火灾有任何的关系。然而更奇怪的是，警方居然没有记录下这名偷滑轮的人的身份，而他剪电线和偷走滑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完全没有人知道。不过珍妮在1968年的时候接受访问曾经表示，如果对方剪断的是电线的话，他和阿乔以及另外四个孩子根本无法逃出屋子，因为屋内会变得黑漆漆的，没有灯，更何况他们的圣诞灯还亮着，一切根本都说不通啊。除此之外，珍妮一直都无法接受孩子们的遗体在火灾当中被完全烧毁，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说法。原因就像之前说的，屋内还有很多家电残骸，甚至还有铁皮屋顶的碎片。不过珍妮也是个狠角色，她拿这场火灾的结果去对照了当时报纸上另一则类似的住宅火灾，而那起火灾造成了一家七口死亡。在新闻当中提到，所有罹难者的骨骸都被找到了，他甚至还亲手做实验，焚烧一堆动物骨头，想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会在火中被烧得一干二净。资料当中并没有说他实验的结果啦，但是我想应该是无法全部烧掉。珍妮还联络了一间当地火葬场的员工，对方告诉他，即使在摄氏1100度的高温下焚烧连续两个小时，人类的骨头依然会残留下来，而这个时间和温度都远高于沙德加所发生的火灾。再来就是他们卡车无法发动的情况，阿乔认为他的卡车可能是被人动过手脚， 也许跟那个偷走滑轮又剪断电话线的是同一个人。不过阿乔后来的一个女婿说，他觉得卡车有可能是因为反复尝试发动而进水，俗称烟缸，所以才无法启动的。这个说法似乎也是可以说得通。至于在当晚12点半左右，神秘女子打的电话，警方表示他们有联系上那一名打电话的女子，她说自己的确是打错电话而已。那由于对于警方处理的方式感到极度的不满，沙德家最终决定自行展开调查。阿乔除了自己到火灾现场反复搜寻，试图找出任何可能的遗骸，还聘请了来自华盛顿特区的病理学家 Oscar B. Hunter 猎人来检视现场。1949年，也就是火灾发生后的4年，猎人发现了几片小型骨头碎片，他将这些骨头碎片送去分析，专家确认这些骨头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腰椎骨，还表示由于很凸凹已经融合，抱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啦，不过关键在下面两句，由于很凸凹已经融合，这些骨头碎片的拥有者死亡时的年龄应该是16或17岁，而这些骨头的年龄的上限大概是22岁，因为椎体通常会在23岁的时候融合，但是这些椎体仍尚未融合。不管这句是什么意思，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依照这个年龄的范围来判断，这些骨头应该不属于那五名失踪的小孩之一的，因为年纪最大的老五小莫也才14岁而已。而且更奇怪的一点是，这些骨头完全没有任何火烧的痕迹，所以这些骨头到底是哪来的，真是很神奇啦。不管怎么样，沙德家接着又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叫做 C.C. Tinsley， 我就叫他 C.C. 他在深入调查这个案件之后，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名曾经因为阿乔反墨索里尼而出言威胁他的寿险业务员，竟然曾经是验尸陪审团的一员，而正是这个陪审团裁定了沙德家火灾属于意外事故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验尸陪审团是在干嘛的，英文叫做 Coroner's Jury，是一种早期英美法系中用来协助验尸官判定死亡原因的制度，也就是他们会找来一群普通的民众一起判断这个人是怎么死的，而不是由法官或医师单独决定。除此之外， Cici 还去查了小镇里关于这场火灾的传言，虽然当时消防队长说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遗骸，但是其实有一名消防员曾经找到了一颗心脏，并且将心脏放进了一个金属盒后，再将盒子偷偷的埋了起来。这一名消防员曾经向当地的一名牧师承认这件事，而那名牧师后来也跟阿乔证明了这件事，于是阿乔就带着 Cici 去找这一名消防员当面对质。消防员于是同意带两人去看他埋藏的那个金属盒子的地方，三人再一起把盒子给挖了出来。他们把那个盒子交给一名殡葬业者，请他鉴定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结果经过检查后却发现里面其实是新鲜的牛肝，而且完全没有任何被火烧过的痕迹。我只能说，这个肝脏竟然是新鲜的，还分不出来，是不是有点夸张呢？不过在这之后，费耶镇又有更多的传言流出，表示这名消防员后来又私下承认，那个肝脏根本就不是来自于火灾现场，他是故意把盒子放在那边，希望沙德家能够找到他，并误以为那可能是其中一名失踪孩子的遗体部位，从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我不知道这样子是能得到什么安慰啦，不过听了是不是很三条线，整个捣乱人家的调查。而在经过这场闹剧之后，阿乔和珍妮决定向 FBI 求助，他们直接联系了当时的 FBI 局长 J. Edgar Hoover 阿格。阿格也表示了他对这个案件调查的意愿，只要地方政府点头， FBI 就会介入调查。但是很不幸的，地方警察和消防单位却拒绝了 FBI 的提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似乎在试图掩盖某个真相呢？一直到1967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珍妮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寄信人的信，里面装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名年轻男子，他的长相和失踪的老妻小鹿非常的相像。除了这张照片，信里还附上了一封奇怪的短讯，上面写着 Louis Stoddard, I love brother Frankie, Leo Boys, 然后下面是一串数字 A90132 or 35。那我大概翻一下，小鹿，我爱哥哥或者是弟弟法兰奇，小男孩们，然后就是那一串数字。不要问我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段讯息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在攻杀小，他们连寄信人是谁都不知道，而沙德家也无法确认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也无法追查出寄信者是谁。不过珍妮深信照片中的男子就是自己的儿子，于是他又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 前往信件盖邮戳的地点，也就是肯德基州，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但是很不幸的是，那名侦探居然拿了钱就跑路，直接一去不回，就是一个烂咖啦。而沙德加之后就再也没有更进一步的线索了。虽然如此，珍妮还是保留了这张照片，把它跟其他的家庭照片一起摆放在家中，相信小鹿仍然还活着。接下来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人看到他们小孩的消息，像是有一名女子声称她曾经在密苏里州的 Saint Louis 圣路易斯看到老六玛莎住在一间修道院当中。还有另外一条线索来自德州的一名酒吧顾客，声称自己曾经无意间听到一些涉及沙德家孩子们的可疑对话。但是这些线索最终都是不了了之啦。虽然如此，阿乔和珍妮从来没有放弃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在往后的人生当中积极的追查每一条可能的线索，几乎把所有的人生都投入在寻找孩子这件事情上。1967年，他们决定在费耶镇附近的16号公路旁立了一面大型看板，上面印着失踪孩子们的照片，并注明只要能够提供有助于孩子们被寻回的资讯，就愿意支付$10,000的悬赏金。而这个看板从被立下的这刻开始，就在高速公路旁矗立了数十年。他们在看板上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五个孩子是遭到绑架的，同时列出了他们对火灾经过以及调查失败的关键疑点。隔年1968年，阿乔接受了报纸 Charleston Gazette Mail 采访的时候坦言，长期得不到任何资讯的感觉就像是一头撞上了一面坚硬的石墙，我们已经无法再往前一步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发誓会继续追查，还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同时间他在另外一个访谈当中也说道，我们只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死在那场火灾里，我们希望能够被说服，不然我们就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很遗憾的是，就跟阿乔说的一样，他们没有时间了。他最终还是没有查到孩子们的下落，并且在1969年去世，享年73岁。而他一直到去世前都还坚信这五名失踪的孩子还活在某个地方。阿乔过世之后，珍妮继续住在家族的老房子里，她替房子增建围篱和房间，余生都只穿黑色的丧服，细心的照料那片火灾现场的花园。而她也继续追查真相，一直到她1989年去世为止，享年85岁。珍妮过世之后，幸存的孩子们决定拆除那块立在高速公路旁的看板，他们对失踪手足的搜寻也逐渐放缓，但是那些记忆和疑问始终都还存在着。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整理一下关于这个案件的各种理论，当然也是包含了阴谋论啦。第一个就是火灾意外死亡说，也就是我在故事当中提到过的关于五个孩子的失踪最直接也是最官方的说辞，这是警方所提出的解释，也就是他们死于火灾的这个说法。房屋因为电线故障而引发火灾，导致那五名孩子丧命火坑。支持这个说法的人认为，火势的高温可能将孩子们的遗体完全化成灰，没有留下任何残骸，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火灾过后没有发现骨头或是其他死亡的证据。而火灾发生前后出现的各种状况其实都可以被视为一连串的不幸巧合，像是难以联络上消防队啦，梯子失踪啦，卡车发不动等等。相信这一派说辞的人都认为他们真的就是运气很差啦。不过当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理论充满了矛盾，主要是因为就算是在最极端的住宅火灾当中，通常会找到骨头或是其他人类的遗骸，而殡葬业者将遗体火化的温度通常都远远高于一般住宅的火灾，却连火化都无法把骨头完全摧毁，之后还需要透过机器研磨才能完全将遗体处理成骨灰。而火灾现场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遗骸，却有不少家用电器在大火后仍然存在，这些事实都让人对单纯火灾就能够解释孩子们全部失踪与死亡的说法产生了强烈的怀疑。那我记得有很多人说原子弹可以把人蒸发，我查了一下之后发现这句话其实是在一个前提下成立的，那就是你要站在爆星的旁边。据说爆星比太阳表面温度还要高，但是那是核爆，温度是上百万度的，普通住宅的火灾连1000度都不到，根本无法拿来比较，所以没有骨骸残留真的是很奇怪一件事啦。而这个理论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房屋电线的状况。阿乔不久前才帮房屋重新配线，在火灾发生不久前也曾经检查过电线，而火灾初期沙德家也注意到屋内的灯光和圣诞灯饰依然亮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电力应该很早就会完全短路中断，这让电线故障起火的说法显得更站不住脚。所以这个理论我个人觉得基本上可以直接被忽略啦。那第二个理论就是绑架说，这也是沙德家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理论。他们认为房子是故意被纵火的，用来转移注意力的手段，而且他们还觉得孩子们是在房子起火前就被带走的，火灾是用来掩盖真相的烟雾弹，所以五名小孩并没有死于火灾，而是被带到其他的地方。火灾发生前所发生的一连串诡异的事件也让这个理论变得更合理，像是到沙德家找工作去指出保险丝盒会起火，以及寿险业务员威胁阿乔说他的房子一定会被烧成灰烬，他的孩子们也会被毁掉等等的事件。由于寿险业务员还提到阿乔的政治立场，尤其是他对墨索里尼的批评，这也让沙德一家怀疑是否仍有效忠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刻意将他们视为目标。再加上火灾后接连出现了多起目击孩子们的说法，也进一步替绑架理论增添了可信度。像是那一名在马路对面目睹火灾的女子声称看到孩子们从一辆车的车窗内探头张望，还有一名在西维吉尼亚州 Charleston 查尔斯顿某个旅游景点工作的女子表示，她曾经在一处停靠点为这些孩子准备早餐，其中两个孩子还会说意大利语，而他们搭乘的车辆挂着佛州的车牌。这些细节进一步暗示孩子们可能被带离了费耶镇，甚至可能被送往佛州。而1967年珍妮收到那张附有照片的信件，成为案件中一个看似可能出现突破的时刻，因为那张照片中的年轻男子与他其中一名失踪的儿子长得极为相似。但是这个理论引发了很多疑问，像是孩子们如果真的是被绑架的话，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出现任何勒索要求？再来就是如果孩子们确实是遭到绑架，为什么这些目击线索却没有任何一条能够被证实呢？不管怎么样，第三个理论是黑手党与有组织犯罪理论。因为在20世纪中期，黑手党在阿乔他们所身处的费耶镇有一定的势力所在，因此有人猜测阿乔的事业成功或是他直言不讳的政治立场可能让他成为潜在的目标。而身为一名公开批评墨索里尼的人，阿乔其实在费耶镇的意大利美国人圈子当中树立了敌人，他拒绝与亲墨索里尼的势力站在同一阵线，可能引发了报复行为。而这场致命的纵火事件或许正是用来晋升或是惩罚他的手段。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那名寿险业务员对阿乔所发出的神秘警告的支持，也就是对方曾经告诉他他的房子和孩子会因为反墨索里尼的立场而被毁掉。据说在火灾发生后的多年里，阿乔和珍妮曾经陆续收到一些匿名线索和信件，暗示孩子们其实是被黑手党或是其他涉及人口贩卖的犯罪组织所带走的。所以有人认为孩子们可能是被当作勒索的筹码绑走了，或是被贩售去收养，甚至被迫从事童工。不论是在美国境内或是被送往海外，支持黑手党理论的人还特别指出地方政府、警方跟消防单位的一些诡异行为，像是消防队出勤严重的延误，阿乔的卡车莫名其妙的无法发动，以及整体调查过程的草率和不足，都让一些人产生了怀疑是否有地方官员牵涉其中刻意掩盖真相。而在那个年代，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啦，因为黑手党在官方体系内部都会暗插庄脚，这也本来就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想想台湾现在政府官员当中有很多位拥有犯罪背景的人，这个推论是不是好像也不是太让人意外呢？因此有人指出，这整件事件可能牵涉到更大规模的犯罪阴谋，甚至包含警方也遭到贿赂或者是胁迫，刻意阻挠调查。而某些可疑的行为，像是有人把盒子埋起来，骨头疑似被刻意放置等等的诡异事件，可能都只是为了转移或者是模糊调查方向而做的。不过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理论，那就是人口贩卖与非法收养理论。那这个说法认为孩子们是被绑架之后迈进了人口贩卖的网络或是非法收养的体系当中，这也让我想到第16集糖果人那一集我跟大家提到的儿童人口贩卖组织，似乎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据说在1940年到1950年代，人口贩卖虽然不像现在这么被广泛讨论，但是它确实存在，尤其很常发生在移民家庭和比较边缘的族群之中。这个理论认为孩子们可能被卷入一个贩卖儿童的网络，被卖给那些无法生育却渴望孩子的富裕家庭，或是被送往剥削儿童劳力的机构。火灾之后，有关身份不明的孩子出现在孤儿院或是私人家庭中的传闻也进一步引起外界的揣测，认为沙德家的孩子们可能被带进了非法收养的体系， 虽然这个理论本身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但是它仍然持续被讨论着，特别是考量到整体事件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勒赎，也没有一般绑架案当中常见的金钱动机。如果孩子们真的是被带走并且转卖，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是被安置在其他的家庭中，用完全不一样的名字长大，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支持这个理论的，但就是来自于多年来阿乔和珍妮曾经收到的多条目击线索，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这些目击说法不知道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任何一条能够被证实。最后一个理论就是政府阴谋论，但这个就是一个最天马行空但是始终一直会被拿出来讨论的阴谋论啦。有人认为沙德家的小孩其实是被政府带走的，原因不明，可能与情报或是军事用途有关。那这个理论是主张孩子们是某项秘密行动或是实验的一部分而遭到绑架，而那场火灾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用来抹除所有可能存在的证据。当然这个说法听起来是蛮扯的，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具体证据可以支持。不过这个理论源自于当时人们对政府机构普遍的不信任，尤其是在二战刚结束的年代，冷战局势升温，政府运作高度保密，因此更容易产生这类的推测。还有一些阴谋论者认为，黑手党或是其他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可能与腐败的政府官员互相勾结，共同犯下这起绑架事件。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沙德家族成员在孩子们的失踪案件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不过这个理论几乎完全不被接受。其他更扯的理论我这边就不说了。不过我一直在想，现在的家谱学这么发达，我看了一下，他们最小的孩子希维已经在2021年去世了，如果他们的后代还是非常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的话，也许可以用自己的 DNA 去找找自己的近亲，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端倪吧。大家觉得呢？欢迎屁孩们来跟我说说你们的想法咯。那么最后的屁孩投稿来自于婷婷，她要提供的是性骚扰的故事。她说她就站在门口看着我换衣服，等我换完才离开，这个人是我的公公。在这个屋檐下发生了很多鬼故事，发生鬼故事都是因为我公公而起。当初会答应住进来是相信老公的鬼话，说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站在我这边，我完全不用参与他们的宗教仪式，如果想搬走可以搬走，刮胡这是他婚前答应我的三件事。而会发生被看换衣服这件事，起因是某天我公公在上香，刮胡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没有加入，但我有坐在旁边等他仪式结束。我等他忙完跟他说我要出门上芭蕾课了，先回房间换衣服哦，他回我说好哦，然后我自然的把门关上。结果事后他跟我婆婆还有老公告状，说我不爽他烧香甩他们，以后都不准关门。我婆婆跟我老公还假惺惺的想跟我沟通，说可不可以陪他拜拜，做不到的话至少不要在他拜拜的时候关他们。我当下直接回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因为爸爸烧香甩门或是关门过。结果我老公很迅速的接话说你有，那个瞬间我整个人死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直接站在他父母那边，而且这次我确定我跟他说我回房换衣服他有听到，所以明显是这老头在找我麻烦。然后我老公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判我有罪。安静了一分钟后，我觉得这事没有办法沟通了，就说我以后不会关门的。之后就开始不关门的日子，本来觉得没有什么，刮胡他们家上厕所也不关门的，想说也许他们有不往里面走或不往里面看的共识。直到某天我因为要安胎只能躺着，又因为很热，刮胡我公公因为要求省电费，所以电扇冷气只有儿子在家的时候才能开，所以回房间几乎全裸躺在床上。然后这老头莫名其妙跑进我房间，重点是他看到我没穿衣服也没有马上离开，还硬要清猫砂拿东西，离开前还不忘再回头看一眼刮胡到底有什么障碍，事后再假惺惺的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家。不知道个屁我在家安胎多久了，突然觉得也许他很常在我们睡着的时候一直跑进来，想想真可怕。开始习惯不关门后，他好几次都不管房间有没有人就跑进来看着我换衣服好几次。因为之前想请老公跟他爸妈沟通都被拒绝了，所以这个被看换衣服的事我一直都没有提起。直到某天我老公跟我抱怨他爸又干了什么蠢事，刮胡明明知道自己爸爸蠢还不离开，到底要多愚孝，我才跟他说这些事。结果又换来了一句什么时候发生的，真的很抱歉发生事情的时候太过冲击， 我不记得何年何月何时几时几分发生第几次刮胡，也许我心里期待不会发生第二次，所以还是没有防备要记下来或搜证，这事又不了了之了。我姐姐知道我婆家很多鬼故事之后，一直问我为什么不离开。一开始我在期待老公清醒，后来放弃期待他之后，婆婆退休了，天天在家，我要偷偷带着猫狗小孩离开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我有一只狗死于非命，也许不应该怪他们，但我忍不住怪他们。我没办法把还活着的猫猫狗狗留在这个鬼地方，也怕真不赢小孩监护权。刮胡说鬼故事只有一两个有证人，再加上我老公薪水比我高很多，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踏出这个家门。他最后留言，我因为不想再让家人担心，所以没有再跟自己爸妈抱怨任何事了。谢谢有这个平台可以写下来抒发情绪，如果可以在这边分享国家鬼故事的话再来投稿。刮胡鬼故事多到感觉可以录到半个小时以上。哎，天哪，我看到你这个文我真心觉得你要离开耶，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吧。你公公就是变态啊，什么在家也不准关门，你却还习惯了。不过你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她最近在谈离婚，因为她老公在婚内出轨偷吃啊，她老公也是一个妈宝啦，不过她没有跟公婆一起住。总之她老公就是出轨偷吃，还找性工作者，被她抓包了。而朋友自从结婚后就没有工作，老公也是薪水很高，他们一起生了三个小孩，然后我的朋友一直都努力的在家带小孩。在知道老公偷吃的事之后，她就忍耐收证了大概两三个月吧，然后才跟老公摊牌，现在正在努力的打离婚官司。她希望能够把三个小孩通通都归她抚养，不过她因为十年没工作了，她在这十年之后找到了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那我是希望说这个案例能够带给你一些希望啦，因为我觉得你真的要把你跟小孩带离这个有毒环境，还有你的猫狗。但是你不能偷偷的带小孩离开哦，因为对方会借口说你不让他实行侵权或是告你绑架。但是你可以先偷偷的跟小孩说爸爸或是公公的坏话，如果小孩子还小的话，我建议你先寻求娘家的协助，或是借口回娘家住一阵子，然后再跟娘家的人讨论要怎么办。我是建议你离婚啦，我觉得不离婚真的不行诶，毕竟你老公很明显我觉得不是愚孝，是爸宝或是妈宝，还有你的公公偷看你换衣服不准你关门，我觉得这除了性骚扰之外还是家暴耶，我觉得要设法录下来，你的老公怎么对你跟你说什么话要设法录下来。那另外最重要的是要去询问离婚律师的意见，如果有需要离婚律师的话，你可以私底下传讯息给我，我可以提供律师给你。那另外一个也许是可以跟我之前合作过的妇女救援会联络，他们也许可以提供你一些协助。这些事情真的是不能忍耶，我觉得看着你写的让我觉得很难过，你自己一个人处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怎么得了啊，你一定要设法离开好吗。婷婷非常欢迎你再投稿，我知道要离开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啦，但是你真的值得对你更好的人好吗，这样子的男人真的是不如放手了啦，加油哦。我是 Y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